各位，这一次现在只有升六码，嗯，后面还有七码、六码，那也就是在半山腰，也就是第一个，他这个跟过去顺势而为，这一次是逆势而为。
大家好，我是燕丽，欢迎收看超前部署。国安基金进场了，我们看到台积电的法说也放出了很多的利多消息。不过很多观众朋友就在留言啊，曾庭宜老师之前推荐的台企银，现阶段呢是到底要存台积电好还是存台积银好？以及呢，我们今天另外一个主题要来跟大家聊的是，不管多头跟空头，现阶段呢要存哪几档台股基金最厉害？好，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阶段的大来宾是郑庭宜郑老师，老师你好。
大家好。
好，其实呢老师其实对于台股市目前还是看得比较保守一些些。
没有，因为国安基金已经进来了嘛。
对。
那个国安基金它是一个守势为主，不是攻击的。嗯、所以我个人认为台股应该在13500点到15000点左右这个区间会比较。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啦，那也不排除到最后护盘护到最后的话，它可能来到13000点、哦、以下也有可能、哦、就是比较时间会、拖长一点。
好，因为其实各界看法不太一样，但其实我想请教老师的是，国安基金其实呢在2000年护盘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经验啦，所以其实是浪费子弹。但是呢，我们看到从2011年这次开始哦，到2020年这三次的国安基金护盘。后面几乎都有波段的涨幅哦，包括2011年这次、2015年这次，国安基金进场之后，那指数先上一波，然后再杀一波，然后这一次呢，2015年也是指数呢先上一波，然后再回档之后还有波段的涨幅。所以我刚刚其实想要请教老师的是，这一波会不会因为国安基金的进场，还是会先拉一波？您刚刚说会嘛？那之后会不会再杀一波呢？变数很多嘛。
那刚才我们看到主持人的话画那个国安基金护盘的时候，股票都是有涨一段嘛，那大家非常欢喜嘛，那我希望如此啊。但是这一次的话，国安基金过去护盘七次嘛，那跟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来探讨嘛。第一个，过去有六次它都是在10年线以下或在10年线的时候护盘，那第一个这个大家都知道。那重点来了，重点是什么？它过去的护盘它是顺势而为。什么叫顺势而为呢？各位你要了解，我一直在强调的所有的股票，全球的股市会涨，最主要是什么？要有资金。那资金的话，就代表利率要相对低点。那各位你看哦，从2000年，虽然说它比较没有经验，但是它至少也是在美国联邦基金的利率往下的时候，它去护盘。那也就代表什么？也就代表说，美国已经开始在放水出来了。那晃一直晃晃到利率到零的时候，那当然整个资金非常多，那股市就容易涨嘛。那你从这一次一直只有一次，就是什么319枪击案啊，这个护盘也没有几天了，这个是国内的事情啊，反正总统就也平安嘛，这是一件好事情。那再来的话，你看这个那个联邦基金的利率还是往下哦。那各位你看，至少它都在0%以下才去护盘。那在2020年 COVID-19 的时候，一样，美国联邦基金的利率是往下，
就无限 QE 啦。
对，这只是无限 QE。各位，这一次现在只有升六码，后面还有七码、六码，那也就是在半山腰，也就是第一个，它这个跟过去顺势而为，这一次是逆势而为。那第二个，你要了解说。过去他在护盘的时候是大概平均在9000点以下，那我们就用7000点作为平均，现在是14000点，我才会一直坚持，这是台湾的奇迹。好，这一次护盘为什么？很简单哦，你如果用一张本来是70块，那你现在是用140块去买一张，过去可以买两张嘛，就像我们用台积电来举例，那台积电过去可能100块，那现在都500块，也就是说你现在买一张台积电护盘一张，你过去可以买5张。那简单的讲，那我国安基金的5000亿就变成现在2500亿，所以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就是他非常辛苦的地方。再来的话，各位最近你看斯里兰卡等等，等等都发生所谓的债务危机嘛。
对。
那以目前来讲，美元指数的话，一直跟各位强调这个非常重要，你们一定要看这个指标。那美元指数的话，以目前来讲，它继续往上突破的几率非常非常高。那我之前讲过嘛，最主要就是欧洲的话，这个月大概升息一码嘛，美国应该至少3码嘛。那这个就是拉开距离的。所以以欧元跟美元来讲的话，欧元相对弱势嘛。那日本的话，尤其这一次我们的执政党又 大获全胜嘛，选举，那这个会导致日本修宪绝对没有问题，它就将来是一个军国主义。军国主义的话，就需要有很多的军工。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它一定美国一定会让日本的经济好起来，所以美国日本的日元一定要继续往下贬。那也就是说，他们一直会大量的买债券嘛。那造成他们的日元往下贬，那所以美元指数一直会往上，那这个会引起可能某一个区域，就像斯里兰卡一样，发生债务的违约的问题。那如果以美国国内来分析的话，你想一个问题，美元指数或美元升值的时候，那美国有很多企业都在国外生产嘛，那在国外生产的话，他们将来又要换成美金的状况之下，营收一定会减少，再来获利会减少，那这个当然就会造成美国的这些企业的获利跟营收相对不好看。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个人认为现在护盘真的会非常的辛苦。第二个，我说实在的，要护盘之前，我们的央行一定要努力一点，人家升一码三码，我们至少要升一码两码，没有的话就很简单，我一直在讲
资金还是会持续外流啦。
对啊，你如果台币来到33块，那以目前30块的话，那贵10%呢？
33块，我觉得今年年底不会发生啦，老师可能讲的是未来几年的事吧。
我个人认为，如果央行不努力一点的话，这个不是我们两个可以去讲的，因为是看两国之间的利差。如果美国真的是后面还有7码，那台湾的话只有2码，或是只有1码，或是1.5码，那这个就有可能发生。这个是要看后面的美国的联邦基金的利率怎么样升，台湾的央行怎么样？
还有台湾怎么接招啊？
对，这个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看节目，就是我们会一直解释给各位去了解嘛。有些对这一块的话，说实在就不是非常了解嘛，所以我们才会解释给各位了解这一块。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次国安基金护盘是非常辛苦的啦。
好，反正国安基金5000亿啦哈，但是我想确实是有一些挑战，但是。也不要小看他们护盘的决心了，那确实是有一些比较辛苦的一个地方。
我是希望他护盘的，为什么？他护盘的话，你至少不会说我们的好的股票，那因为如果在空头市场他没有护盘，那整个我们的股民已经信心溃散
了，崩溃了。
对，那崩溃的状况之下，你再好的股票，你说实在的，你去买它也没有办法赚到钱了，对我来讲也是不利的啊。我是很喜欢他护盘，只是说我们在。讲到说国安基金这一次护盘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有3点，我刚才很清楚的跟各位介绍。
好，那接下来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之前因为老师有推荐过台积营，那这一波呢，大家都认为台积电的法说会真的是讲得很好啦，然后毛利率呢一口气是冲高到59%，那今年全年的 EPS 现在呢外资都要纷纷上调，本来预估全年是32到33块，那现在外资上调之后有可能看起来 EPS 是35块，所以老师觉得现阶段如果是空手的人，存台积银好还是存台积电好，其实都是爱台湾。
对啊，就是两个都爱台湾啦。那简单的讲我们时常有讲过一句话，股市再次充满希望中破灭嘛，在半信半疑当中成长嘛，在充满的绝望中诞生嘛。那同样的，如果你对台电的能见度已经非常了解的，你说看好3年5年的话，台湾的股票市场它是一个强势效率市场，也就是说，当你知道它未来会怎么样的话，那整个的信息都会直接反映在它的股价上。那简单的讲，就是说，各位你要了解你投资。是为了赚钱，而不是就像说我简单的比喻啦，你买台积电就是好像嫁入豪门嘛，庭院深深深几许嘛，对啊，那你买台积电的话，可能就嫁到一个小康嘛，那对啊，那你就大家都认为台电它是高科技的，你看不起台积电嘛？
不会啊，我很多朋友在台积电上班老师。
那个上班不一样，我们是说买股票，你也讲我给你讲。跟你讲，我买台积银，你讲实在买这台积银啊，买台积电的话
啊，你这一定说比喻哦，
没有，我是一个比喻啦，就是胆小鬼啦，我是这种。
它其实便宜啦，入手价便宜嘛。
但是我们重点是说，我们要5年之后或是3年之后，到底哪一档股票的报酬率比较高？很多人在买股票的时候，总是在买了N年之后才知道你的股价回不去了。那台积电会不会这样？当然，我这样讲的话，很多人当然会。不高兴嘛，那我只是给各位多一个思考空间嘛。那我们就用很简单的来跟各位用真正的 哦，如果它的价格在10块钱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
好，
那如果你台积电等到它10块钱或10.5块钱，10.5啊，哈，就是之间你去买它，那如果十块钱涨到14.5，这个几率高不高？我认为很高，它可以有45%的报酬率。为什么？你要知道哈，台电你会讲说台电去年的话报酬率不高嘛，它获利不好嘛，但是今年的话1到6月份它是0.53。
嗯，
也就是说，所有的金控跟银行里面的话，它成长60%，那彰化银行成长20%，
嗯，
所以它成长是最高的。所以以台中银跟彰化银行的股价，你说它要到14.5以上的话，很容易嘛。那相对的，它现在台积银的话，获利越来越好，所以将来涨到14.5，你的报酬率、资本利得嘛，就是价差嘛。哦，一般来讲，我们讲到资本利得，你说听不懂，你就价差，好。OK， 这样讲资本利得
理解啦，就是你赚多少赚几趴啦。
这样不要有谁问啦，好不好？
好好好，
我不想看。每一年殖利率只有6%，
嗯，
那5年的话是30%，那加起来是不是75%？
是
啊，那台电的话，如果你500块买的，那如果涨到750块，哎、欸，我没讲一多哦，750块应该大家也会高兴吧？
蛮开心的，尤其是买在4字头的观众，
对，
开心。
你应该是买在4字头，你才会那么开心。
我还好啦，
我看你的笑脸就知道了。
老师，你不要害我。
啊，所以你看到500块涨到750块，是不是有50%？
嗯，
但是你它以目前呢，它殖利率大概2.2%的，但是我们用2.5%。
哦，这有比较大方一点的。
对，2.5%，5年的话12.5%嘛。
嗯。
那这边的话是62.5%，也就是5年之后嘛。但是这个它6%的话，它是互利哦，互利的话会比这个互利更大哦。
嗯、
那你会讲说台电的话赚钱越来越多，应该这个殖利率会更高嘛？但是各位，台积电也是一样啊。它我们现在是用今年的获利啊，明年它如果赚1块多，它配给你7毛钱，那7%也很有可能啊。所以你用这样去思维的话，我个人认为台积电将来你存5年，台积电存5年之后，台积电不见得会比台积电报酬率更不好哦，
嗯，
甚至于会更好的几率非常高。更何况你只要懂得技术面的话，台积电以目前来讲的话，你看到它被套牢量大概在500，在590左右，
哎，没错，
那般的量非常的大，
嗯，
那也就是说你说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个万重山是非常重的哦，很不容易过的哦。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各位，这个不是老师说你们讲说台积电将来会比台积电会比它更好，只是给各位有一个另一个思维的空间哦，这是老师的看法。
哎，老师，其实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就是股价位阶的问题，
嗯。
如果今天台积电是300块的话，嗯，那当然乘5年的话，台积电应该是报酬率会比较好。那因为台积电前几年不怎么样嘛，
对，
那看起来体质已经有180度的大转变，
对，
所以呢，它的位阶是比较低，基期是比较低，所以其实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啊，那当然你也可以用10.5元去算嘛，啊，台电你用450块嘛，也就是说你设定在450块。
嗯，
那你就等它450块再去买嘛，那你就重新算一下，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差不多啦。
对，
啊，差不多。但是哪一个人比较有机会？
嗯，
我心里想的，
嗯，因为你台积电买很多啊，所以对台积电有信心。
没有台积电，我大概快14块左右，我就全部卖掉了啦。
哦，
那我在等待它，我会一次买进的。
对，因为老师你刚刚说台积电你是用10块钱来试算，
对，
我现在11块多哎。
是我跟你讲，我每次来这边就教各位说等待，等待，等待。
哦，好，
钱不是那么容易赚到的啦，我就一直在讲说，你在股票市场里面不要受到伤害就不错了，你不要讲说我现在。大家都讲到哪一档股票好，你就去买，马上要赚到钱，那没有那么容易的，那多头市场可能的。
总而言之，其实股性不太一样，
对，
就是一个是银行股，一个是晶圆代工的
龙头，这个高成长的啦，啊，这个老 Coco 啊，在那边就是守着家园而已，
啊。配息配得好嘛，哈，台积是配息配得好，那
你不要用今年，就是今年的配息是去年赚的嘛，
嗯，
那我们是要推估未来，那我们再看，不管它的配息或是。或是说它的获利，或是它的营收，我们是要预估未来。那再来的话，我再强调一点，我过去已经在节目上跟各位讲过，有关于金融股的话，你要算的是总殖利率，
是是是，
因为它有资本市殖利率的问题。
嗯，
那所以你不要说台积电它一定将来会配股票股利给你的，
嗯，
这个各位必须要非常清楚。
好，哎，老师，那所以台积电跟台积电这个部分，我们就帮大家介绍到这边。
嗯，
那观众朋友可能会说， 其实郑老师好像还有其他的核心持股，因为老师陆陆续续来上节目的时候都有跟我们分享。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阿明啊，小明、嗯。其实小明，前几天我跟另外一个老板哈，上市公司老板聊到小明这档股票，这个老板就对小明的印象会觉得停留在当年，那当年体质不好了，那人家体质也是有进步啊。
没有，他有时候股票那么多，我们不能怪那个老板啊，他没有特别去注意嘛。
对。
好，那往往我们说要发现价值型的投资，就是有时候就是你在寻找，去寻找。那为什么我在这边叫广明只等某一件？事实上，有些股票你要等十年五年，只要有一天你赢了，你全部都赢了。但是有一个必须有的条件，就是这一档股票必须要有相对高的殖利率，那你去等它才有意义嘛。
没错。
那广明有没有这样的特质？它未来的话有两个利多，我们可以去等待。但是在等待当中的话，如果你40块去买，今年它配 2.8 元嘛，那你的殖利率大概 7%。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是值得你去等待的。那接下来你要等待两个利多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哦，就是协作机器人。那你看到全球协作机器人市场哦，2021年只有6亿嘛。2030年的话，那这个有32.5%的复合成长率，也就是有来到80亿。也就是说，协作机器人它未来的成长率非常高。再来的话，你看到今年第一季美国哦，机器手臂的订单哦，增加了40%。2021年的话，只有21%嘛，那这个是有相当大幅度的成长。那你看到最近，只要中国大陆有关于机器人的个股都大涨，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讲，如果说以今天收盘价41块，你去算一下广明的市值大概110亿，那各位你要了解它的现金一个金融资产的话大概有70亿，那它持有达明机器人就是一个重点，是我们它应该今年下半年度或是明年会挂牌。那挂牌之后的话，我们一般估啦，好，这是我们估的哦。
好，
它有机会市值就是它的股价100块，再乘以它的资本的9亿，大概它市值的话应该有100亿，这两家加起来就200亿。
也就是它有一只小金鸡母
哎。对，小金鸡母。那你如果只要用大概30几亿的话因为广达持有广明31.2%，那你如果要持有广明的35%的话，你只要用30亿左右，你就可以持有大概将来有200亿的市值的，这个是，但是没有人敢挑战他了。最主要是广达后面是他的，就是后面的
老板，富爸爸、富妈妈，
对，富爸爸，对，那重点还有一个就是广达目前在布局车用中央控制电脑。那这一块的话，也就是说，咱阿伯车内底拢有一个电脑嘛，那个电脑就是控制整个车子。那这个东西就需要广明的 SSD。所以这两个利多，我个人认为在看到哈，我们看一下哈，你看它今年的话赚0.93，那去年的话3.57嘛，配2.8嘛。那今年营收的话，因为你会看到说，大概5月份的话，它营收是没有成长的，因为就是要封城。那6月份的话，它成长76%。那我们就再看着这家公司，五位公司赚足侪钱，伊嘛不爱分好啦。
这老板不大方啦。
对啊，他是非常大方哦。你看过去如果我们这过去的5年当中有4年里面都超过100%的，那这一点比较特殊一点哈，这个赚一块赚0.41，就是因为他跟那个惠普的之间的官司嘛。好，那这个我们不讲的。那简单的讲，就是说，它有两个利多，将来协作机器人，那再加上我们讲到车用的电脑，它需要 SSD 固态硬碟，所以我个人认为，你广明的话，将来的话，有一天甚至有机会翻倍的。
哇，好，所以老师目前为止，你的核心持股就是台气银、广明、生态。其实这档股票我有去查，台积电的供应链厂商，而且前5个月。营收是成长60%、
没有，其实最主要现在是整个来讲是一个空头市场了，所以它才表现不是那么我们之前想象那么好。但是重点来的，我们今天除了讲它业绩这个业绩你自己看的，最主要它有可转换公司债。那一般来讲，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应该是在一个说利率高的时候我去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因为你多一个机会可以转换你股票，所以你可以相对拿到更低的利率的一个 你的资金嘛。
对。
但是以目前来讲，我们的利率都趋近于零，但是很多公司还是乐此不疲，很喜欢去发行可转让公司债。那为什么？如果可转让公司债将来都被内部人拿走，那一般来讲，公司都会把股价拉到，不是公司，就是有主力会把股价拉到它的转换价格以上。那如果内部人有这些可转让公司在选择前的话，他就可以赚到钱嘛。
理解就是利自己啦，也利股东啦，利益的利啦。
所以我个人认为，以目前他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那这个将来三个月之后，他就可以开始转换了嘛。那我个人认为这一档个股，不但它是台积电的一个相关的个股之外，它的获利也不错，再加上可转让公司再可以，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今天非常谢谢郑老师，每次来都给我们很多丰富的知识跟选股上面的 idea，那希望呢老师下次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很多更新的知识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个议题的讨论，谢谢老师，
谢谢。
好，马上来欢迎我们第二阶段的大来宾，是超马巴拉，巴拉你好。好，看到宝拉大家就知道又要聊台股基金。最近呢其实我都在扮演心理导师的角色。因为很多人台股基金呢，如果是单比今年高点1月才进场的话，当然会觉得回档了2到3成压力很大。那定期定额的话呢，我就会鼓励他们要有耐心，要坚持定期定额不中断不停扣。可是有些人还是会很焦虑，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宝拉，宝拉你最近应该也是走心灵路线吗？还是？对，
你的单位数不够多，所以说
宝拉讲很好，就是呢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呢是不要停扣，同时高手了啦，好，就像我跟宝拉，我们就会每跌一段加码一段，你可以搭配单笔加码。不过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我们这么有信心？因为呢像我跟宝拉，我们都历经过2000年的 .com 的泡沫化，然后接下来好多次的股灾，我们非常有信心的是台股就是牛长熊短，所以过去30年呢台股几乎都是属于上涨阶段比较多，那上涨年度呢总共是21年，下涨只有9年。股灾的时候呢，好的基金我觉得有很多观众朋友，很多我的粉丝问我说，我们节目陆续介绍了很多台股基金，到底什么是好的基金？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见仁见智，但是对我来说，好的基金的定义就是多头的时候它涨得比别人多，比0050多，比大盘多，比同类型的台股基金要多，可是空头来临的时候呢，它比0050跌得少，比大盘跌得少，同时它也比同类型的基金跌的少，所以呢像统一黑马，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介绍过，它就具备这样的特质。 对。其实很快哦。什么意思？你生女儿之后，你就去买了这档基金？嗯。嗯，
够久，
对，
这一点是另外一点，
就是老牌基金，
这是我们个人的一个。熊，
没错。对，而且其实今年以来，很多的基金大概年初到现在，大概回档20%到30%，但
同
一
盘嘛，
黑，对，但同一黑马没有回这么多，所以这就是符合我刚刚讲的好基金的条件跟标准。那我们还是帮大家试算了，因为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是说，我们今天买好基金，我们要长报。好，那所以好基金长报的试算，每个月5000可以滚出千万呢。嗯，对。对不起，我实在忍不住想笑。嗯，好，其实当然，定期定额呢，从1994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定期定额的话也有585%，我觉得蛮惊人。当然，单笔更厉害啦，单笔一次投入100万，然后耐心长报。绩效15倍，好。不过我觉得单笔要遇到的挑战性跟变化是比较多的，因为你要对大盘有比较多的掌握度，或者是说你决定要单笔一次买的时候，起码在你整体的资金比重不是那么高。万一呢遇到大盘回档，或者是这档基金净值回来的时候，我觉得你才能够撑得过去，熬得过去哦。好，那另外就是呢。其实我自己也在演讲场合跟大家分享过，台股基金啊，因为牛长熊短，所以定期定额超过3年，几乎都会赚钱。对。
其实你大概两。
对，包括有统一、奔腾、统一黑马、星光台湾富贵、星光创新科技、星光电投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不错的基金。然后最后的30秒，跟大家补充一下，其实我觉得定期定额台股基金有很多可以选的一些方向跟标的哦。不过呢，现在已经有品牌化的迹象了，包括我们之前节目跟大家分享的，不管是富华投信、安联投信等等，以及呢刚刚巴拉跟大家分享的统一投信，统一投信也有很多很有口碑的基金。 金，像我们刚刚说的，除了统一奔腾、黑马、大满贯之外，针对品牌化这件事情，宝拉要不要给大家一些思维呢？
来讲话，其实
对，因为其实呢，品牌化之后呢，这个基金公司呢，他们就会愿意花更多的钱礼聘优秀的基金经理来操盘，当然呢，就会想办法创造更好的绩效。那最后呢，也请观众朋友留言给我们，你有存台股基金吗？这一波你怎么样面对股灾，有什么样独特的心法？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哦，也非常感谢宝拉今天的参与，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赞、留言，并且订阅华视优选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